位菩萨，大家晚安。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学佛五讲第九次的课程。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正式为各位介绍第三讲人间的佛教。在上一堂课下课之前，匆匆忙忙，好像在带着大家搭云霄飞车，实在是非常的抱歉。今天我们稍稍再把上一堂课的部分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开始介绍人间的佛教，主要在这一讲里边要我们掌握的宗旨，那就是为大家指出，我们来信佛、学佛、成佛，都是在人间完成。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特质来信佛，所信的佛是人间的佛陀，在我们这个人间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来修行佛法。透过这样的修行，这里所谓的正常人的意思，大家不要想那是我们看社会新闻的那些人的生活吗？当然不是这样子。那些人其实他们很多人过得不像是人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要在人的格子里边的生活才叫做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要讲究人格的生活，把人的生命特质，好的生命特质活出来，让他能够发挥最好的、最善良的、最纯真的功能，这个才是人成即佛成的意思。上个礼拜我们讲嘛，把我们人类本具的理性以及道德的向上心以及意志力，让它做最彻底的净化跟提升，使我们能够成就清净的智慧、无私的慈悲以及圆满协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信愿，这才是真正的圆满的人格。那一旦能够圆满这样的人格的人叫做佛，那这样的佛是我们信仰学习的对象，我们效法的对象。我们在这个人间修行，就是希望能够跟佛一样，能够具有清净的智慧、无私的慈悲以及圆满的信愿。所以这是人间佛教的特质，要掌握住这个人间佛教的特质，我们来信佛、学佛，才能够真的享用到佛法的好处，最后才可能修行成佛。由信佛、学佛而成佛，这就是人间佛教的特性。好，那在这一讲里边，我们进一步为各位从佛教的内容来看基本佛法的人间性特质。基本的佛法主要在为我们观察分析有漏果报、无漏果报以及有漏的业因、无漏的业因。基本的佛法就是根本佛法，就是原始佛法嘛。我们说原始佛法的缘起观是什么缘起观呢？业感缘起观，大家还记得吧？造有漏业因，感有漏果报；造无漏业因，感无漏果报。所以佛法的内容主要为我们观察分析这个果报的身心的状态是怎样的状态，为我们分析说明之所以会招感这个果报的业因。所以在人间佛教这一讲里边的第二节，为各位来分析说明所谓基本佛法在说明人生的现象里边，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有关于果报的分析，一个是有关于业因的分析。那无论是在生死中轮回的凡夫，或是已经解脱的圣者，都一样拥有这个无蕴的身心，差别只在于凡夫连着这个无蕴身心，误以为这是真实的我，处处连着；解脱的圣者认清楚这个生命存在的真相，不会因为这么具体的无蕴身心而产生我执。凡圣之间 佛教的凡夫跟圣者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在这里，都一样有这个五蕴身心。凡夫是因为有这个五蕴身心而产生我执，解脱的圣者透视这个五蕴身心的存在真相，所谓缘起无自性空的真相，所以他不会因为有这个五蕴身心而产生我执。这个意思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不在于有没有这个五蕴身心啊，佛跟解脱的圣者跟菩萨都一样，跟我们一样有这个五蕴身心，对不对？差别在于我们有这个五蕴身心，反而去造成我们执着的根源。解脱的圣者呢，洞彻这个五蕴真心身心的真相。所以佛法为我们分析这个组合成五蕴身心的这个精神物质的元素的目的，并不是像心理学家、生理学家或是社会学家他们分析人类生命存在状态的目的不一样的。佛教分析我们这个组合成我们这个生命体的五蕴，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嘛，目的是要我们洞彻五蕴缘起无常无我的真相，好让我们不要执着，因此而还灭解脱。这是佛教分析五蕴六处十八界的目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诶，好像跟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在分析的有一些接近的地方，但是目的大不相同，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们也大可不必说，你看我们佛教很科学吧，接着就会被俩包。好，所以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不是看吗？观察分析人的身心现象有没有？在第二节里边的第一条，五蕴十二处，我们看看我们的讲义吗？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观察分析人的身心现象，对不对？特别强调观察分析。原来在解脱的圣者，在佛陀的教诲里边，其实是透过禅修的向内观察我们的身心现象。所以不是像现在的生理学、心理学，像生理学的分析是借着很多科学仪器在分析，心理学的分析可能是借着统计调查来做分析。佛教的分析是怎样的分析？透过观察而所做的分析。这个观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禅观，完全是透过禅观，在禅定的过程当中向内观察所获得的分析资料。好，所以大家应该要把佛教观察分析身心现象的方法以及目的，跟现在一般的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分析不一样，观察分析不一样的地方要把它弄清楚。社会学家他一样是用观察，但是他并不是透过禅定，每一个人透过禅定自己向自己的身心内部来观察的结果，不是的，是不是这样子？社会学家他是向外观察的结果，不是向内观察的结果，所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还是那一句话，我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不一样而已，无意比较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对不对？现在就是把佛教的方法弄清楚，目的弄清楚，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的分析内容，我们说这叫做三科的，对不对？佛法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分析，是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观察，目的是让我们空去因为连着五蕴身心而产生的我执。好，要先掌握住这个关键的观念之后，那再进一步来学习那个内容就容易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些内容很简单嘛，随便大家准备一本佛学词典就都可以查到什么是五蕴，什么是十二处，什么是十八界，是不是这样子？难的是我刚刚讲的那些话， 刚刚那一段话才是需要大家来上课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佛学词典不会讲那一段话，是吧？对对，佛学词典就是定义的解释嘛。所以五蕴的定义上礼拜讲过了，虽然讲得很快，讲过了。十二处那就是六根跟六尘，十八界呢是六根六尘加六识，三六十八嘛。好，那六根六尘六识，大家要知道这三类是互相依存的，缺一不可的。六尘六识必须靠六根来作为媒介，那它才能有作用。如果没有六根来连接外境的六尘以及我们的认识作用的六识，那这个六尘跟六识都没有作用。所以六根是六尘跟六识的媒介，是不是这样子？中间的媒介，我们要透过六根嘛，来摄取外境，然后才到我们的认识系统来产生认知作用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六尘跟六根要靠六识的辨别才有价值。其实这个话呢，在师父的圣严法师的正信的佛教里边，大家就可以把，像大家尤其初学的菩萨，你们可以去请圣严法师的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这两本书，它里边是一条一条的问答，那大家可以很方便很快速的掌握到佛教的一些基本的观念。而且那个书不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你可以随机抽样翻到哪里看到哪里，或是看目录，看你对哪一个问题有兴趣，你就看那个。师父都很简短，大概都没有超过一页答案，那大家就可以厘清很多的观念。好，那这个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之间的关系呢，师父他这样讲，他说刚刚讲六尘跟六识要靠六根来媒介才有作用，六尘跟六根呢要靠六识的辨别才有价值，对不对？哦，它才有价值。这个外境有什么价值？靠什么来辨别？六识来辨别。好，好，那六根跟六尘，六根跟六识呢，要有六尘作为对象，才有功效。六根跟六识要有相对的境界，它才能显出它的功效来啊。如果没有六尘来让它摄取、认识、辨别，那六根跟六识，它就失去了它的功效了，没有它的意义了。好，所以说六根六尘六识它们是互相依存，好，相互为用，缺一不可，另外两类了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了。好，那上个礼拜我们还分析了四大跟六识，四大基本上地水火风，好，它是生理现象以及物理现象的特性，对我们的生命存在的事实来讲是属于生理现象的特性分析，对于生命以外的这个外在的事物山河大地来讲，它是属于物质现象的分析，是代表四类元素四种物质存在现象的特性，地水火风。地代表什么性啊？坚性、坚硬、坚固性，对不对？它是具有稳定作用的元素。那水大呢，代表湿润性，它是具有凝聚作用的元素。那火大呢，是代表暖性，暖，温暖的暖，它是具有成熟变化作用的，成熟分化作用的这种元素。好，风大呢，是代表轻动性，它是具有离散作用的元素。在所有的物质存在都具有这四种特性，比方说我们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现在很牢靠很稳固，但是这一张桌子本身其实它具有四大的特性的，都有的，对不对？只是说这个桌子它在地水火风四大里边，如果现在这个桌子很新很稳固，可见它的四大配合的比例配合的恰到好处，它以地大为主，坚固性为主。大家家里有没有木质的家具？ 它受着这个我们这个湿度的变化的影响很大，我们这个木质的地板也是啊，所以让大家说啊，不要带水进来啊，原因也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不要说水弄翻了啦，空气的湿度高的时候啊，我家里那个佛堂的地板啊，那个是原木的地板，你那如果湿度高的时候，它就开始膨胀，然后会弯曲，对不对？赶快开除湿机，它就会恢复平平的。所以它本身其实就是湿度高的时候，它的水大增加，对不对？哎，你用除湿机给它除，它的水大的比例恢复正常以后，它就会平了。所以任何的物质现象，基本上它在最好的存在状态的时候有一定的四大的比例。那如果它开始变坏了，比方说这桌子开始坏了，可能就开始摇晃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它的内在的什么，它的风大，它的火大，比例增加了，超过它最好的比例，这叫四大不调，对不对？在东西上是这样，在我们人身上四大不调就会怎样？生病。佛经上就讲四大不调，百八病生，108种病啊，就是所有的病来自于四大不调啊，就是这样子。那也是一样啊，我们不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组合成我们这个色身的什么四大比例配合的恰到好处。那一旦这个四大的比例出现不恰当的情形的时候，人就要生病了，就是这个意思啦。火大的比例增加就发烧，水大的比例增加就可能流鼻水，对不对？地大的比例增加可能变成癌症，对不对？它就不恰当的增加嘛，那个细胞不恰当的增生嘛，风大增加晕眩，就是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四大。那六世，我们上一次分析为是大圣的时候，阿赖耶缘起的时候已经讲过六世了嘛，所以不必再讲了。六世有五俱意识，有独头意识，好，那以上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蕴处界三科，这个叫三科啦，科目的科，其实都是一样在分析身心的。好，那问题来了，大家想说，那佛教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为什么要一样分析身心？我们这个身心为什么要有时候要分析五蕴，有时候要分析十二处，有时候要分析十八界？为什么？还是要回到佛教分析我们的身心的目的。我刚刚不是讲吗？目的是为了借由这样的观察分析，能够破除我们因为这个身心而产生我执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好，问题是每一个人根性不一样，有的人对这个身心的执着，有的人偏重于执着生理的部分，有的人偏重于执着心理的部分，有的人通通执着，身心都执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五蕴是偏重于分析什么？心理，对不对？五蕴里边五条里边只有一个是属于色蕴啊，其他四个都是属于精神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对于心的问题连着比较深的，佛法借五蕴来分析说明。那十二处呢？十二处是六根跟什么？六尘。大家有没有发现六根跟六尘里边十二个里边只有两个是跟心是有关的，其他的都跟什么有关？色法有关。所以如果由色法产生我执的问题比较明显的，就借由十二处的观察来破除这个我执。那十八界呢？六根、六尘、六识，色法跟心法差不多，分析的差不多，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叫做心色皆迷的人。那当然啦，这个是 部派的论师们在为原始佛教时期佛陀为什么有时分析五蕴，有时分析十二处，有时又说十八戒，把它赋予教化功能呢、啊？好，那是不是真的这么机械的要这样分呢？那也不一定，我们通常是两者皆明。那至于说要怎么样观察，怎样向内观察到五蕴的生灭变化，而真的了解它是无常无我的真相，这个呢，大家必须进一步去亲近善知识，学习具体的禅观技巧，才能够向内观察。这个已经超过学佛无讲的范围，也超过用上课的方式所能传达的范围啊。所以大家如果时间许可啊，我们这里有开的禅训班吧，啊，每个月月初，所以大家可以把时间记得，那个禅修啊要早早学习，禅观要早早学习啊，这现在学的是基础方法，要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佛教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向内观察蕴处界，而经过这样的观察能够彻底消除自我中心的执着而获得解脱自在，这个没办法经由这样子的讲课然后大家听就能了解，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结果你们现在心里想啊，那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上课，管理这一点，上课的目的只有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不知道我的名言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快要知道的开始啊，不知道不知道啊，就永远没有机会知道啊，就是这样子。这是说真的，这是我诚恳的话啊。好，这个以上呢是有关于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部分。